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称澳洲人圣诞前有望出国游，残疾人委员会呼吁残疾人及看护应优先接种疫苗，英国加油站出现供应危机，阿富汗代表提前退离联合国大会。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莫里森总理雄心勃勃的国际旅行计划，澳洲人很可能在圣诞节前就可以出国旅行。当全国16岁及以上人群的疫苗接种覆盖率达到 80% 时，联邦政府将放宽对海外旅行的严格限制。最初，更多的澳洲人将被允许离开，完全接种疫苗的公民将有更多机会回家。澳洲已为 51.8% 的16岁及以上人口接种了疫苗，而 76.1% 的人口接种过一剂疫苗。不断上升的接种率促使封锁地区的政府制定了摆脱严格限制的路线。联邦政府已经听取了意见，没有任何州或者领地应该被重新开放，除非每个身患残疾的澳洲人都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这些发现源自残疾人士皇家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的一部分内容。报告称，如果州和领地在疫苗接种率达到 70% 时被重新开放的话，有太多残疾人的生命将会面临危险。这份报告也发现，到目前为止，针对残疾人士及其看护者的疫苗发放严重缺乏，这是政府把各种努力付诸于老年护理行业后导致的一个直接的结果。来自墨尔本大学残疾人学院的安妮·卡夫阿纳教授对这份报告的最新发现表示赞同。他说：我愿意看到疫苗更大范围的分发给残疾人士和助残工人。在疫苗预约系统里，我们需要保证残疾人士比其他人有优先接种的机会，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遵从我们在澳洲已经认同的作为残疾人应有的权利。作为终结新冠限制令的新州解封路线图的一部分，完全接种了疫苗和未接种疫苗的人在该州的生活将于12月回到近乎平常的状态。然而，未接种疫苗的人将几乎没有任何自由，除非完全接种了疫苗的人从10月开始能逐步谨慎小心地进入社会，到那时他们才可以享有自由。昨天，新州上报了787例本地新增新冠病例，12人死亡。这一数据是在政府宣布两剂疫苗覆盖率分三个阶段走的计划时发布的。在 Orange 小城经营着博罗代尔葡萄园的盖伊·斯图尔特·奈恩说，限制令已经对他的生意和社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说，
我们确实对我们自己的公司开始感到厌倦，所以能有人过来聊聊天，希望我们的生意可以再次红火起来，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们确实厌倦了就我们几个孤独地待在这儿的山顶上。根据计划，在雅斯威利的居家限制令将从午夜开始缓解。由于新冠感染仍在继续，位于新州中西部的 Cowra 小镇将继续封锁一周。在维州的全科医生和社区药房将被获批加入为市民接种疫苗的队伍。维州政府将拨款给那些位于新冠热点地区的接种点，有超过100份的最多4000澳币和10份10000澳币的补助金。昨天，维州上报了705个新增新冠病例，一人死亡。在昆州的一位航空业工人已经测出新冠阳性，这为布里斯班的公共场所拉响了公共卫生的警报。周一晚些时候，昆州卫生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名男子没有近期出访海外或者跨州旅行的记录。 他感染新冠的原因正在被调查，并将于在周二上报的新冠数据中公布。 公共卫生警报在一些病毒爆发场所已经拉响， 这些地点位于 Albany Creek的麦当劳， 在 Eaton's Hill的一家托儿所， 和位于 Rockley和Espley的一些商店。 首都领地概述了其取消新冠限制的途径。 堪培拉的封锁将于10月15号结束。 该地区有19例新病例和1例死亡， 其中一名90多岁的男子死于该病毒。 从本周五开始，两人可以访问另一个家庭， 锻炼或户外休闲的时间限制将增加1倍至4个小时。 首席部长安德鲁·巴尔说， 封锁将在10月中旬解除。 他说，
This will trigger a transition to medium-level public health measures.
这将触发向终极公共卫生措施的过渡。 因此从10月15号起， 5人将可以随时访问另一个家庭， 25人将可以在户外聚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SBS中文普通话节目。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更多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 英国脱欧后的运输司机短缺， 给从食品到燃料的供应链带来了混乱。 英国各地的许多加油站出现了供应危机，就在数天前，因天然气及其副产品二氧化碳的价格飙升，英国首相约翰逊所领导的政府花费了数百万英镑试图避免食品短缺。因英国各地加油站都有数十辆车排队，迫使许多加油站关闭，而恳请公众不要恐慌性购买的呼声在很大程度上被人忽略。 一位女士已经3天多没有给她的车加油了。她说，我实际上已经等了3天的汽油，整个周末我都没有汽油，但我们一直在开车试图送孩子去学校，同时加到汽油。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将不会有阿富汗代表发言。 古拉姆·伊萨奇为现任联合国大使，在塔利班接管之前代表阿富汗政府。他原定于在联合国大会最后一天发言，但组织者称他在周日晚些时候已经退出。在收到要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分发新冠疫苗的抱怨声后，美国总统拜登为接种加强针来对抗新冠病毒进行了辩护。 援助组织一直要求全球领导人在向本国民众提供第三针疫苗之前支持较贫穷的国家推出疫苗。拜登总统接受了加强针的接种，并表示美国正在帮助其他国家确保每个人都免受新冠病毒的侵害。他说，
Let me be clear.
请让我明确一点，加强针很重要，但我们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是让更多人接种疫苗，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在做正确的事情。由于紧张局势急剧上升，塞尔维亚在与科索沃的边界部署了坦克和军队。争端的起因是科索沃要求来自塞尔维亚的司机在进入科索沃后必须更换车牌。自上周一以来，科索沃的莫塞族人用卡车封锁了科索沃与塞尔维亚的边境，以示抗议。 欧盟外交政策首席发言人彼得·斯塔诺呼吁双方进行谈判。他说，第一个积极的步骤将是双方的首席谈判代表来到布鲁塞尔，利用对话平台来讨论前进的道路，而前进的道路就意味着缓和，因为现在发生的事情对科索沃人民不利，对塞尔维亚人民不利， 对该地区也非常不利。20世纪90年代末，塞尔维亚军队对科索沃阿族分离主义者的镇压在北约干预后结束。科索沃在2008年宣布独立。希腊的克里特岛发生了5.8级地震，1人死亡，房屋受损。希腊政府表示没有人员被困的报告，但一些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目击者将余震描述为感觉就像是小型爆炸。最后来看一条来自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橄榄球联赛中，来自海鹰队的汤姆·特波耶维奇被授予了达利M奖章。 现年24岁的特波耶维奇尽管在今年的24场比赛中只打了15场，却赢得了这一荣誉。他说，腿伤使他反思了生活中需要改变，使自己成为一名更好的球员。特波耶维奇拿下了35分，领先于彭里斯的中后卫内森·克莱瑞和悉尼的科迪沃克。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止到澳洲东部时间今天早上7:4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28美元、1.039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705人民币、5.672港币和20.167新台币。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时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布里斯班多云，最高温度21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20度。阿德莱德时有阵雨，最高温度22度。珀斯多云，最高温度23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时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